表面上你可以关心，而内心要学会放下。
譬如你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而在心里要放开他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孩子大了能够独立出去工作，去生活。
师父还说，然而在行为上，你还是要关心他，帮助他。
接下来，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不好的梦境要重视，多念经放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真实事情，提醒大家早重视自己的梦境，如果有劫难，一定要好好利用五大法宝化解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几只猫，其中一只野猫咬伤了我的手指，还出血了。我家人提醒我，今天一定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、解结咒和大悲咒。我当时还不当回事儿，下班的时候突然想起的叮嘱，就想念念吧，而且比平时更认真地念了200多遍消灾吉祥神咒。之前2天，我妻子梦到我有劫，提醒我多念经，我还不相信。今天她还帮我带放生了3条鱼。今晚去拔电瓶车充电器，因为天黑看不清，平时都会正确操作的我，硬是鬼使神差地将钥匙直接插进了电瓶车的充电插口，导致电瓶短路，冒出火星烫伤了我的左手无名指，而电动车直接报废了。真是梦见猫就可能破财，被猫咬就有劫呀。更神奇的是，昨天梦里被野猫咬的就是左手无名指，那个充电插口还有盖子，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就知道往里插钥匙。要知道钥匙口在电动车侧面很明显的，没有盖子的。可打开盖子时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结果导致了短路。电瓶短路的事故可大可小，我也曾经看过很多电瓶短路引发电池直接爆炸的事故视频。多亏了我今天还认真念消灾吉祥神咒，不然后果不可设想。感恩菩萨妈妈保佑我平安无事，也请师兄们一定要重视梦境，一旦有做到不好的梦，要及时利用五大法宝化解，平时也要好好念经多放生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今年学校开学比较早，2月20号就开学了，我的外孙上3年级了，开学第4天下午放学回来就不太舒服，摸孩子的头有点热，量了一下体温38度多，给孩子吃了药，看着外孙状态还行，我就回家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给姑娘发视频，问孩子昨晚上怎么样了。姑娘告诉我，昨晚上发烧了40度，一会儿带孩子去医院看看。上午10点多，外孙送我家来了，姑娘说是发烧了，开了一些药回来吃，但是孩子体温还是热，下午又烧到39度多，吃了药，温度稍微低了点，到晚上又烧到快40度，孩子烧得难受的样子太心疼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想起来师父说，紧急的事情可以念心灵密码7829，同时我上心香许愿给外孙的药经者烧7张小房子，放生20条鱼。佛法真实不虚，感恩菩萨加持保佑，到后半夜孩子的体温降到正常了，第二天孩子也没烧，体温一直正常，就是嗓子有点轻微咳嗽。又过了2天，孩子的咳嗽忽然加重，一声接一声咳嗽，咳得很厉害，我就很着急，我又上心香许愿给外孙的药经者21张小房子，放生1200条鱼，把部分法布施的功德转给孩子。许完愿还是照常给孩子吃药，孩子不咳了，已经恢复正常了，请了7天假，明天能正常上学了。
感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2022年底，我爸爸出现胸闷，行走困难，去医院治疗。当时因为没有空余病床，我爸爸坚持在医院走廊等着，他觉得只有在医院才有机会尽快被治疗。他的坚持触动了医生护士，最终两天内顺利住院并得到及时治疗。住院治疗的前十天情况很让人担忧，医生经常会找家属说明病情，当时虽然担心，内心还是充满力量，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修行心灵法门。2019年11月份开始修行心灵法门，吃素、念经、许愿、放生已经3年多，这3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也细水长流地为父母一直放生、念经、念诵小房子，也经常在梦里得到提醒、加持。住院期间，每天不断参与放生，并许愿在一定期限内帮助念诵一定数量的小房子。住院2周后，各方面指标开始变得正常或者有明显改进。我在梦里还收到一些关于指标的提示，我爸爸的精气神开始明显好起来，由病重转为普通病号，饮食、睡眠、行走开始逐步恢复正常，同时饮食习惯调整成清淡素食，每天听大悲咒，时常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及广播，逐步得闻佛法。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及诸佛菩萨的保佑和加持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儿子分到一个好的班级。我开始学心灵法门是2021年9月，那个时候是我儿子读小学6年级，成绩已经下降了很多，小升初必须要分班，我担心在分班的时候分不到好的班级，我就求观世音菩萨运用许愿、放生、念经，许愿念诵准提神咒10000遍，祈求观世音菩萨让我儿子能够分到好的班级。等到开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，那天是10月份的时候，我去见儿子，我听到家长们在说我儿子的班级是最好的一个班级，当时我心里就在感激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妈妈真的是有求必应。自从我学了心灵法门之后，我感觉我儿子比以前听话懂事多了，在学校里表现也不错，都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安排，让我儿子能够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里好好学习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
人在世界上为名为利，名为虚妄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名都是空的，所有的利也是空的，随着时代而消亡。我们经常讲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说到财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所喜欢的更多，但是财富对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件最好的东西。在佛经里面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，有一天法院法官升堂的时候，有一条狗来向法官告状，法官觉得很奇怪，咦，狗怎么也会来告状呢？这个狗说，法官大人，我因为在外面走了很久，肚子饿了，我走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，我想要向那家人要点东西来吃，我也是一个遵守 法律的狗，遵守狗的礼节，向那人要饭吃，那个人非但不给我，还要打我。法官一听，咦，这狗要吃，难道还有规矩吗？就问狗，你说有什么规矩啊？这个狗说，我们狗向人家要饭有规矩的，我们前面的两条腿可以趴进人家的屋门内，但是后面的两条腿我们不能在里面，和尾巴必须在门口，不可以进到别人的房子里。我是这样的狗的规矩来要饭的。法官，为什么他们要打我？法官听了之后就说，把那个人给我找来，我要询问这个事情。打狗的人经法官一问，坦白地承认，罪名也就成立了。法官问狗，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这个人呢？狗回答说，请法官大人罚他做个大富翁。法官听了哈哈大笑，你叫我处罚他做个大富翁，不是给他讨便宜了吗？狗说，报告法官大人，我这个狗过去生中就是一个大富翁，因为我为富不仁，愚痴贪婪，凶恶，不肯洗舍，所以死了之后我堕落了畜生道，受到种种的人间苦难，吃人家的剩菜剩饭，替别人守门，给人棍打脚踢，非常的痛苦，所以我要求法官判罚他将来也做个大富翁。佛经上有很多这种故事，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应该舍呀，舍就是得，所以有舍才能有得呀，这就叫舍得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但是在心里等到他想离开你的时候，你就要放掉他。
怕的是心理着相，而不是物质着相，这点很重要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